们今天要谈的是谁是弥勒菩萨。那大家都听过弥勒菩萨吗？大家知道弥勒菩萨是谁吗？
胖胖
的，胖胖的弥勒菩萨。其实呢，在这个南传的弥勒菩萨呢，不是胖胖的，是瘦瘦的。那在汉传呢，就是中国佛教的弥勒菩萨呢，是胖胖的。那我们再跟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不同的形象？那首先呢，我们说弥勒菩萨呢，其实他原来是释迦牟尼佛座下的大弟子之一，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在就有这个弥勒菩萨，那他是佛的弟子之一。那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当中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受记他为未来在此土成佛的这个未来佛。那所以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之后呢，在以后呢，接下来会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成佛的就是弥勒佛，所以它叫做未来佛。那所以有的人叫他叫我们一般我们说弥勒佛，事实上呢，弥勒佛还没成佛，是还是弥勒菩萨。但是呢，因为我们希望说弥勒菩萨早日成佛，所以我们就是沿着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呢，我们叫做弥勒佛。那所以呢，一般呢，在我们在农历年初一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叫做弥勒菩萨弥勒佛圣诞。那事实上呢，弥勒佛还没有成佛，怎么会有弥勒佛的这个诞生呢？那这个是因为呢，在这个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说好的日子能够赶快到来，所以我们把这个大年初一称为弥勒佛的圣诞，也就是然后我们在这一天呢会送这个弥勒上圣经、弥勒下圣经，那称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是以后会将来下生的。那为什么会去念弥勒佛呢？因为根据弥勒菩萨的愿，也就是说当他降生成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世界呢会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世界。那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时候的众生呢会守五戒行十善，那这个国土呢非常的这个一切呢物质上也都非常的丰富，那人心呢都净化，所以这个世界是非常和平。但是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单单是物质上的这个丰富而已，我们还希望说在智慧上呢也能够有所这个成就。所以在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成佛的时候呢，他这个也是佛法昌隆的时候，也就是说大家都会精勤学习佛法。那弥勒菩萨呢，弥勒佛呢到时候成佛了，那弥勒佛也会说法，所以那时候的佛法是非常的兴盛。所以呢我们祈求希望说我们的世界，大家今天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世界呢，充满着种种的斗争，人心非常的险恶，那我们走到哪里都提心吊胆，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烦恼也非常的多，然后还再加上呢这个天灾人祸不断，那这样子的世间苦难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世界能够和平，那也希望说我们在佛法智慧上能够进步。所以呢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祈愿希望说弥勒菩萨早日下生人间，下生人间的时候，这个世界呢就会是一个世界和平、佛法昌隆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把弥勒菩萨称为弥勒佛，是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习俗。那所以呢就是就因为我们 通常在念弥勒佛的时候，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就沿袭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呢，就成为弥勒佛。事实上呢，弥勒菩萨呢，还是现在还是菩萨。那弥勒菩萨现在在哪里呢？他什么时候会下生人间成佛呢？弥勒菩萨呢，现在是现居呢这个兜率天。那这个兜率天呢，是异界天的其中一个天，但是也不是兜率天的整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叫做兜率内院。那这个因为弥勒菩萨的修学以及他的发愿，那所以他到这个地方呢，继续的在这里呢，他在这里教化天众，为大众说法。那相传呢，就是兜率天呢有500亿天子呢，以他们的天福的力量呢，这个造作宫殿，发愿布施给弥勒，供养弥勒菩萨，所以把兜率天呢成为一个殊胜的一个国土。那在这里呢，就是在兜率内院里面呢，这个弥勒菩萨不断的在说法。那这个在经典里面说到呢，所有的佛呢要成佛之前呢，都会到兜率内院，所以也就是说最后一生会在兜率内院说法，然后呢才下生人间。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呢，也是在兜率内院。那所以呢，这个弥勒菩萨也叫做一生补处菩萨，也就是说这个是最后一生，下一生呢他就降生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然后就成佛。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在佛陀时代呢，佛陀在法会的时候受记弥勒菩萨将来成佛。那弥勒的意思呢，叫做弥勒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慈，所以我们叫他有时叫做慈氏菩萨。也就是说他以慈心为重，就是慈跟悲，我们上次谈过慈跟悲的差别。 Daniel 就算你没在慈跟悲有一点点的差别，啊？慈跟悲有什么差别？我们常常是连起来通用，啊，但是慈跟悲呢，是在佛法上的用词上呢，它还是有一点差距。
那个慈是不是就是想要把快乐带给别人，然后悲的话就是别人如果伤心，你也会体系
啊，对。那所以慈跟悲呢，它有一些差距。我们在一般说慈呢，就是以乐，也就是给别人快乐。那悲呢，就是拔苦，就是别人在痛苦当中、苦难当中、难过当中，我们希望帮助他脱离他的痛苦。那慈呢，就不一定是说他一定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希望给大家更多的快乐。所以这个是慈跟悲的一点点的不同啊。那所以弥勒菩萨呢，他的名字叫做慈氏，也就是说他常常喜欢呢，希望呢给别人带来快乐，满足别人，随喜别人啊，不给大家带来烦恼，所以他这个叫做慈氏菩萨。那弥勒菩萨呢，根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开示呢，就是说他会在兜率内院呢说法，根据兜率天的岁数呢4000岁，那也就是我们人间呢56亿7000万岁的时间，那是很长很神的时间。然后这个这样子的一段时间过后呢，弥勒菩萨将降生到我们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龙华树下成佛。 他成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土呢是非常的清净的，然后他会三次的在龙华树下呢转妙法轮，就是说法，然后每一次说法的时候呢，就会有多少的这个众生这个会成就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试验，叫做龙华寺啊，就是其实呢就是跟这个龙华这个希望说在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成佛的时候这个龙华的这种龙华法会呢有这个有一些关系。那为什么在中国的佛教里面呢这个弥勒菩萨是肚子大大胖胖的呢？这个是因为在唐朝末年呢，有一位和尚，有时候大家叫布袋和尚，他常常呢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嘻嘻哈哈的啊，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但是呢他的人就是很好啊，常常帮助别人啊，给东西人家很欢喜，然后这个你骂他也好他也笑，你推倒他也好他也笑啊，所以呢他就是很和蔼很欢喜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在他在世的时候呢，并没有人知道他，并没有人想到他是什么，只觉得这个和尚就是比较随便就是好像没有那么严肃这个很可爱种种的。那到最后呢他这个要往生的时候呢，他写了一首偈，他写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思。要我写下来吗？
朝着弥勒真弥勒，然后
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时就是展示给当时的人看啊，时人自不是。
哦，识人却不是，不认识。
然后他就写了这样子的一个偈颂，所以呢大家才想起原来他就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在这个世间呢帮助众生，给大家带来欢喜。所以这个是然后因为那时候这个布袋和尚呢，他如此大大胖胖的带着一个布袋，所以呢后来的中国佛教呢就以这个弥勒菩萨的化身造型，造这个有关弥勒菩萨的这个图像。那所以呢都是在中国佛教呢一般是以布袋和尚的这种形象呢来呈现弥勒菩萨。在这个南传的佛教里面呢，弥勒菩萨的形象呢是瘦瘦的，就是像佛陀时代的弟子一样这样子的一种形象。在南传佛教呢，他们只承认两位菩萨，一位就是释迦牟尼佛未成道之前，他们称他为菩萨；另外一位就是弥勒菩萨，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开示的时候有提出来了，那所以呢，就只有这两位菩萨。但是在 汉传佛教里面，当然我们就是透过佛陀的开示呢，我们还有就是好多位的菩萨都是我们尊敬的。那这个弥勒菩萨呢，如此大大，背着一个背包，背着一个布袋，为什么呢？为什么弥勒菩萨的肚子要那么大？他背着布袋呢，很多东西。所以对，然后所以还有另外一句话呢，就是弥勒菩萨呢，他的大度，一般我们说他就是他，因为他要给大家带来快乐嘛。有时候你烦恼的时候啊，你想要得到快乐，我们找人投诉，想要把我们的烦恼解掉。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完过后呢，还是把烦恼藏在心里。所以弥勒菩萨的大度呢，就是他告诉你说，如果你有烦恼，你来跟我说的话，那我大度能容，把你的烦恼全部吞进去了。你回去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烦恼一起带着走。很多时候我们说了，我们没有放下。你跟妈妈投诉很苦很苦啊，还读书很苦啊，讲完了还是把你的苦恼一起带回来，你没有把它放下。所以弥勒菩萨的大度能够容天下的事，有烦恼就跟他说，说了你不要再带回去了。所以呢，在中国的寺院，很多在这个寺院的门口大三门都会有一尊弥勒菩萨，笑脸的欢迎大家，也希望说大家到了寺院，第一个看到他说什么烦恼都放下的，所以呢，这个是弥勒菩萨的大度，以及他的布袋也一样。那所以呢，有一句话说，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界可笑之人，听得懂吗？所以呢，也就是说弥勒菩萨其实他也是有智慧，他大智慧的，所以他看到世间的人为了种种事情而在烦恼，实在是很好笑。但是当然他不是这个在这个做嘲笑啊，所以这个是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界可笑之人。那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弥勒菩萨呢，他的照相呢还有五个小孩在身上的，有没有看过？那五个小孩代表什么？
他
五欲。不错。还有人要猜什么吗？
什么有红的？五蕴
，对，五蕴和五欲，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呢，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这样子笑口常开？就是我们把这个五蕴呢，执着于自身，把它当成一个自我。然后因为这个五蕴，大家知道五蕴吗？班长知道吗？
长笑了。
五蕴就是什么？
色受想行识，
也就是组成我们这个身体的。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我们常说我，这我是什么组成？其实就是精神与物质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有这个物质的肉体，再加上我们精神的作用，我们就活生生的一个人。那其实，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所谓的我，它是这一些色身色受想行识活跃的运作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把他们分开的时候， 他不合作在一起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我产生不了。但是我们看不清楚这个真相，所以当这色受想行识很活跃的运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迷惑了，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我。那实在的我，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强有烈的强烈的这个自我感，然后就发作了种种的贪婪、执着、这个骄慢、我爱种种的问题，然后从这里呢就发动了更多的这个烦恼。所以呢，这一些呢是让我们不能快乐的，就像这五个孩子爬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呢把它抓得紧紧的。但是这个弥勒菩萨呢，所以他这个五个小孩呢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就是这个五蕴，你能够看破它，能够透视无我的话呢，那你就能够自在，你就能够欢喜啊。所以这个是提示我们五蕴。那当然你如果说要讲说五欲的话呢，那也可以，但是五欲呢就是比较透视，最后就是突破这个我的一个执着。所以这个是先介绍谁是弥勒佛。那弥勒菩萨呢，弥勒菩萨我们就刚才说了，那弥勒菩萨他的愿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以为说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那所以呢我们念弥勒菩萨希望呢也能够到弥勒内院去跟弥勒菩萨在一起。那其实呢弥勒内院呢还不是弥勒菩萨的究竟的一个要处，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弥勒菩萨最后要下生人间，在人间成佛，所以最后他要达到的是人间的一个净土啊。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呢，他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要能够呢这个净化这个人间，我们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呢都能够远离烦恼，得到解脱自在啊。所以如果说像我们像现在就说这个我们想求生兜率天跟弥勒菩萨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呢，也是希望说能够亲近弥勒菩萨，听闻弥勒菩萨说法，然后呢到时候呢跟他一起下来净化人间，这个才是弥勒菩萨的这个主要的思想。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忽略了这一点，而只以为说这个要学弥勒菩萨就是要上升到兜率天的净土，事实上呢忘记了最根本这个弥勒菩萨最终呢他的重点呢还是在人间的净土。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学习弥勒菩萨的法门，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我们希望说我们往生过后能够亲近弥勒菩萨，但是在当下呢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做一些净化人间的工作。因为我们如果希望说能够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也希望说这个弥勒菩萨早日下生人间成佛，那因为弥勒菩萨要下生人间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他说就是要这个人间比较清净了他才肯下来。所以呢我们如果希望说能够亲近弥勒菩萨，然后呢能够弥勒菩萨早日下生人间，能够呢让这个世界呢达成净化的一种世界和平佛法昌隆的一种情况呢，那我们就应该现在开始先做一些基础工作啊。所以这个是弥勒净土的一个重心点。所以不要以为说念弥勒净土就是到天上去，那如果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他不了解，他说学佛不是说不要升天吗？我们要得到解脱啊，那为什么又想说升兜率内院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兜率内院呢跟其他的天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兜率内院呢有弥勒佛、弥勒菩萨在说法，那所以在那里呢有诸大菩萨在鼓励，所以跟这个在弥勒内院也有像天一样的这种殊胜的这个安乐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有佛法，所以呢在弥勒内院呢不会像在其他的天界的时候的地方呢会被享乐呢迷惑而去啊。而我们知道说到弥勒内院也跟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极乐世界一样，只是暂时在那里，然后最后我们还是我们要发愿呢跟弥勒菩萨一起下生人间，一起来做这个净化这个人间的一个工作。好，那这是先做一个介绍，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再谈说弥勒菩萨他是怎么样能够修学让他达到今天成为弥勒菩萨，而且受记成为未来佛，他是怎么样的修学呢？那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开示，那释迦牟尼佛说弥勒菩萨呢他的修学的这个重点呢，其实呢弥勒菩萨发心发菩提心的时间呢比释迦牟尼佛还早，他比释迦牟尼佛早发心，但是呢结果释迦牟尼佛比他早成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他用的方法就是他是难行苦行啊，行这个艰苦的这个菩萨道，也就是说能够呢舍守木投足啊，这个能够呢这个做非常难的事情啊，来帮助众生，然后呢在这个苦难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很多烦恼情况不圆满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去努力的推动佛法，所以他是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去推动佛法。那所以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他是在秽土成佛，也就是说在五浊，他形容这个世间叫做五浊恶世。什么叫做五浊恶世？你们听过吗？你们说过了吧？五浊恶世就是形容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呢，其实它有很多不圆满的，我们常常还是很贪恋于我们这个世间，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世间你想想它其实真的很多的苦恼。五浊第一个是什么？
戒浊。
哪个戒？
大戒的戒。
戒浊是什么？
都血光自在。
也就是说戒浊呢可以就是说天灾人祸啊，这些种种的，像我们现在就是又这个地球暖化啦，种种的这些呢都属于是这个戒浊，还有这个战争啊，种种这些就是让我们呢生活的环境呢就是在整个生活的大环境当中，不管是天灾或者是人祸很多，让我们修学的时间就是失去修学的时间，或者甚至让我们失去我们的寿命啊，这是戒浊。然后呢还有什么？
见浊
就是在思想上有很多的不同的思想，让我们搞得很糊涂，我们本来已经够糊涂了，然后呢如果说只有一种好的教法，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还容易去慢慢学习，问题是教法太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也很多，那我们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正的，哪一个是不对的，哪一个是不圆满的，那所以呢我们的智慧不够，那在这个样子的一个世间当中真的很难学习。 所以在座的大家也一样，就是觉得说佛法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你在回你到外面去的时候，有的说哦，我听到的佛法是这样子的，或者我听到佛法像是那样子的，或者你上网去找一找，或者是听到的一些哎，这个这么说那个这么说，你真的是很糊涂了。那再加上呢，有时候你的朋友呢会冲涌你要想要去听什么其他的说法，那你本来自己的这个应该听的都已经搞不是很清楚，这个重点掌握不了，那再加上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的时候，那真的是很难啊。所以见浊是一个也是让我们呢很难学习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烦恼浊，烦恼浊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呢，这个时代的这个众生呢烦恼呢非常的坚固，你觉得是不是烦恼非常坚固？我们知道说不要嫉妒，但是呢明明告诉自己不需要嫉妒，我们要随喜他人的功德，但是你发现很难做到。你说不要骄傲哭掉，成绩好一下很自然的，你看这个我慢心马上就升起，我们烦恼刚强难断你说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烦恼浊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这个众生呢烦恼非常的坚固，所以造成了我们在学习上呢，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累积下来，再加上这样子的环境不好学习，所以就变成这个烦恼呢也又这个环境又更刺激我们的烦恼的增长啊。所以烦恼浊，然后还有呢众生浊。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呢烦恼浊的话，烦恼很坚固的话呢，旁边都是善知识好朋友的时候呢，大家会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劝我们，那还好。但是众生浊，旁边的人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所以大家就闹，大家呢都的大家呢都的这个都一样呢，你生气我比你更生气，然后呢就火上加火。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学习善知识，要能够真正碰到善知识让我们带我们走上正道的呢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要向好的，有时候刚好遇到一些朋友跟我们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或者是说鼓励我们说不需要这样子了，你干嘛那么辛苦啊，那你就放弃了你的学习。所以这个众生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很短的，我们你能够活到80岁100岁在我们人间算是很长命的，但是事实上你想想你们开始学佛算是比较幸运，你们20岁18岁就开始学佛，但是在现在你多少时间能够花在学佛，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个人每一天会打坐看书拜佛？然后你再这样子想想，你现在你们大家忙做学业，然后接下来忙做事业，然后忙做结婚，忙做生小孩，然后还有忙着什么？忙着顾孩子，然后呢忙着帮孩子找老婆，然后呢再照顾孙子。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学佛？等到你真正说哎呀好像剩下2年了时间真的很短，时间真的很短。那你看看我们的烦恼还那么的多，真正来说我们要能够在这一辈子里面，即使你非常静静的修学，其实都还是时间还是会觉得不够的。 更何况我们把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不是修学佛法的这个的事情上。所以单单你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有百分之多少的时间是用在学佛的？24小时有没有一个小时？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等于说你24年你就一年是学佛，你活到80岁你就8年是真正学佛，或许更少。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活在的这个世间叫做五浊恶世，是形容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很难啊。那释迦牟尼佛他发愿是在秽土成佛，所以他在秽土要度众生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释迦牟尼佛非常的精进，一世又一世的不断的在秽土这个帮助众生。那所以呢，他因为他的勇猛精进呢，那所以他超九劫成佛。那弥勒佛他的用的方法呢，就比较这个方便一点，可能就比较适合大家。所以他弥勒菩萨呢，他的修持呢，重于在这个摄取佛土，庄严佛土，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修持六波罗蜜，来累积这个无上正等菩提的资粮。所以怎么叫做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呢？啊，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善巧方便安乐之道。那首先我们讲这个菩萨呢，要修学要成佛呢，有两大重要的事情他们要做。我上次好像谈过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庄严佛土；第二就是成熟众生。所以你要就是说你要这个化导众生，让众生呢都能够的心呢都能够清净，然后这个国土也清净。那释迦牟尼佛的做法呢，是先度众生，然后最后才来庄严国土。那弥勒佛用的方法呢，是先庄严佛土，然后才来度众生。这个就我们拿一个比较简单的譬喻，就好像有一些师父们呢，他帮助众生呢，就是随缘，就是不一定先要盖一个大大的庙，他就能够做到哪里就尽量做到哪里。等到他有很多人很护持他，大家心都向佛，有同样的目标的时候，然后才去建一个寺院来让大家共修。那这时候要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你这个已经帮助了很多的众生，然后很多的这个佛弟子都跟随着你，所以要做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好。那有一些呢是另外一种方法，他就是先要盖一个地方，因为没有一个点的话他很难摄受众生，所以他先盖一个地方，然后才来慢慢的去摄导众生。所以这是两个不同方法，但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最终达到的是一样。但是哪一个会比较快一点呢？就是前面呢，你化导众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困难，化导了他，所以释迦牟尼佛花很多时间去帮助众生。那最后要，如果有他化导了很多很多众生，最后他要这个庄严国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了，很快。那你这个庙盖好了，你才来一个一个来度的时候呢，那个其实时间蛮长的。所以前面这个会容易一点，然后是后面这个时间会拉长。但是所以这个是每一个菩萨他们的方法的不一样，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弥勒菩萨他用的方法是善巧方便安乐之道。 来，然后以这样子，然后修持六波罗蜜来累积这个菩提的资粮。那这个善巧安乐之道是怎么样呢？他就是佛那个这个阿难呢，在这个法会的上就问佛，佛就说，弥勒菩萨呢，他就是昼夜六时，就是每一天呢早晚，他都呢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就是跪坐礼佛，合掌顶礼，这个诸佛，然后就发愿说，就是在佛前呢，天天就是会礼拜，然后发愿，然后就是我今归命礼十方一切佛啊，诸菩萨众种种的，就是他每一天呢都非常的虔诚，顶礼诸佛菩萨，然后呢也在诸佛菩萨面前呢，这个提醒自己发菩提心，远离恶道啊，希望呢能够这个升天乃至证涅槃，也就是说他以这种菩提心发提醒自己发菩提心，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在佛前呢也会忏悔，就是说如果有他说若我做小罪，随心之所生，尽对诸佛前忏悔令除灭，也就是希望就是在佛前呢这个顶礼，然后提醒自己发菩提心，忏悔自己的过失，然后提醒自己在身口意方面要清净，要善良，然后以这种种种的功德作为成就佛道的一个因缘，然后还在发愿呢，在十方国土供养如来，供养诸佛，还有就对佛的大智慧产生非常大的欢喜，所以就是说你在佛前这样子的不断的提升自己对佛菩萨的功德的这种信念啊，然后他就是忏悔自己的业，这个种种的罪业，自己的过失，然后也希望也发愿了自己能够，希望自己也能够成就像佛一样的智慧啊，所以然后他也顶礼十方大菩萨这个希望呢自己也能够像菩萨一样呢能够证得菩提，然后发愿说证了菩提过后呢要能够这个转清净法轮帮助众生啊，然后他说然后这个去帮助众生度脱苦难的众生，然后他也在佛前呢承认自己呢还有很多的欲望，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希望佛菩萨呢能够慈悲能够提息观察提息，然后他也这个为所有的众生这个希望说所有的这个佛菩萨呢也能够了解到众生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烦恼不净之处，但是诸佛的都不厌舍而以大慈悲去帮助这个众生，所以呢他对现在一切的事这个是现在的一些佛以及未来的一些佛还有一些菩萨所行的菩萨道呢，他发愿他要修学然后呢他也希望自己呢能够具足这个波罗蜜，也就是这个六度就是能够帮助度彼岸的种种修持方法，能够去帮助众生证得无上道，所以他就是在佛前不断的这样子的每是昼夜六时呢这样子的一个礼拜发愿礼拜然后发愿忏悔回向供养然后他也提醒自己呢这个要能够了知一切法的空性是不可执着的，然后了解到一切呢是不生不灭，也就是说了解到这个一切呢是这个众缘所生，并没有一个实在性可执着， 那来提醒自己的一个对法的一个了解。然后接下来他又这个希望说自己能够像世尊一样，像佛一样呢，能够了解无我，对自我不执着，对于这个布施的种种事情呢，也不会去这个执着我所有，就是布施的时候不会说这是我的东西，这个是你在接受，就是能够呢在做种种布施的事情的时候呢，不执着我所有，只是为了安乐众生，为了众生得到快乐，能够毫无吝啬的这样子的去施舍。所以他在佛前礼拜的时候，这样子的不断的提醒自己，他愿他自己所布施的所做的种种布施的工作呢，不假功用身观察了知空。也就是说他能够希望说在做人种种布施的时候，他都能够很自然的去做，不用去说这个我要学会放下，我要学会施舍，就是希望说能够很自然的就是很欢喜的布施。所以他靠就是在天天在这个昼夜六时在佛前如此的发愿，如此的叮咛自己，然后希望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当他去做布施的时候，很自然的他能够了解到说无所执着，而且能够令众生得到安乐。那如此让这样子的修学呢，让他这个具足这个布施的这个波罗蜜，这是第一点。因为要修学菩萨道成佛的话，我们说要修六度，也就叫做六波罗蜜，也就是六种呢让我们从这个苦恼的彼岸读到解脱的这个彼岸，苦恼的此岸到这个解脱的彼岸的一个六种方法。所以六种方法的第一个就是布施波罗蜜啊，所以这个有词叫做波罗蜜。也就是一般我们说帕拉蜜，所以波罗蜜是译这个因啊。那所以它是以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弥勒菩萨他用的方法是这个善巧方便安乐之道，跟释迦牟尼佛呢这个谁要他一只手他就砍一只手给你，你要眼睛我就挖眼睛给你，跟这种呢非常困难的修学呢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在佛前不断的这样子的礼佛发愿，然后呢他也希望自己的持戒呢能够清净，能够具足戒波罗蜜。所以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那第三呢就是忍辱，能够呢不起嗔恨心，能够像大地一样的能够承担一切，能够容忍一切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地球一直承担我们怎么样在它上面做了怎么样的事，它还是不断的去承担。所以能够以无能够不起嗔恨心，常常欢喜啊，去这个具足呢忍波罗蜜，然后呢也要以身心的这个清净这个力量呢发起大精进力，能够非常坚固，以坚固的心去修持，没有懈怠，具足这个群波罗蜜，就是精进波罗蜜。所以这个布施这个六度呢，第一个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然后禅定。然后他也希望说自己能够在这个勇猛精进的修这个禅波罗蜜，还有能够呢能够了明了呢真实的智慧， 具足智慧波罗蜜。所以他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修学方法呢，不断的每一天昼夜六时呢，在佛前礼拜、发愿、忏悔、回向，然后做种种的供养诸佛的一个功德，来累积他的这个菩提的资粮。所以他这样子的做法呢，叫做这个善巧方便安乐之道，比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一种呢是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呢时间就会长。所以其实可能他这个方法呢，在座的大家说啊，我比较可以学。事实上所以呢，这个是佛菩萨用不同的方法来摄导不同的众生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释迦牟尼佛这个方法太难了，那还好有着弥勒菩萨的方法，所以他这样子的不断非常精勤的昼夜六时如此的这个礼佛发愿忏悔回向，做种种的供养，那以这样子的这种虔诚心呢，坚定自己的这个菩提心。那你这样子天天这样做的时候，自然当你在生活当中处人待事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会因为你这一种发愿的心，主要是看你在佛前这个所发的愿，这种礼拜有虔诚心有多少。如果你只是这样子拿一本书这样子背一次，然后心跟你所念的这个没有相应的话呢，那可能功德就不太一样了啊。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打从心里这样子说，你会发现你长期这样子做下来呢，那你三宝的信念在你的心中就会坚固起来，你就会开始对这个觉得，就是说你一想到这个佛的这种力量，在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啊。还有就是，就等于你在佛前做了这么多的承诺，这么样多的祈愿，那你会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它啊。所以是借助这样子的修学呢，去累积他的这个福德资粮。那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时间呢，用的时间呢就比较长啊，比较长一些。那这个是说到弥勒菩萨他的修学方法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弥勒菩萨他是这样子的修学，然后最后呢他的愿呢，就是他要在他说当众生的这个淫这个嗔恨愚痴种种都薄弱，然后成就十善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呢，都能够依十善去修学。我们上次也谈过十善，你们记得十善是什么吗？十善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些行为，也就是前面几个都跟五戒一样啊，不杀、不偷、不邪淫啊，那是身体方面的。然后口业方面呢，口方面有什么？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欺淫。好，还有写笔记。那可能有一些新的同学就是不恶口，恶口呢就是讲粗话，讲不好话，不好的话就恶劣的恶啊。然后这个不妄语，就是不说谎。然后不两舌，两舌就是像两头舌样子，两个舌头这边讲一讲，那边讲一讲，然后希望人家打架，就是挑破离间啊，这个是不好的。然后还有就是不起语，起语呢就是讲一些无聊的话，或者是讲一些引人想入非非的话。这些呢有一些话呢就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去引发别人有一些不善的念头的，那这些呢我们叫做起语啊。 所以在口业方面这是我们要避免的。然后呢接下来在我们的心方面呢，我们的意业方面呢，就是是有写笔记的，接下来还有什么？
不贪不嗔不痴。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念上呢，我们要常常反观自己，不要呢这个常常抱着贪的心，嗔恨人家的心，或者是说疑思呢，就是说不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不能够了解自我的真相。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常常很这个执着于自我，我很大，看事情呢都就是好像不能变的，那然后这个就发动很多的这个自我意识的这种判断呢，那这一个都可以属于疑痴。所以这个疑痴呢并不是说很笨，有的时候太聪明也叫做疑痴。在佛法里面像说有一些就是世俗的知识太好，或者是世俗的观念太强，他就说你这么笨，你怎么不会贪小便宜一点，去骗一点就是说可以找一个漏洞去赚取更多。这些在佛法当中叫做疑痴，就是不懂因果。所以疑痴呢在佛法当中不能够了解因果的观念，不能够了解什么是苦恼的根本原因，不能够了解无常，不能够了解无我的道理，这个叫做疑痴。所以有很多世间的人说你怎么这么笨，每个人都去拿你不去拿，那就要看你要当有智慧的人还是要当愚痴的人。所以呢这个是十善。所以一十善呢，如果说这个是弥勒佛呢，他的愿是在这个世间人的贪嗔痴淡泊大家都能够行十善的时候呢，他说那个时候呢我将呢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成佛的意思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愿是愿我当于五浊恶世的时候贪嗔痴的众生当中呢，我在那个时候成佛。所以他两位佛的愿呢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弥勒佛他的愿是表示他要给大家更多的快乐，在世间这个比较清净的时候，然后他再进一步的给大家更多的佛法，这是表示他的慈心。那释迦牟尼佛是表示他的悲心，大家在很多烦恼的当中他要去帮助。那有一些人可能说那这样子弥勒佛好像不够慈悲，为什么要等到世界清净了才来？为什么？其实这可以说是佛菩萨的不同的善巧的方法。因为像说大家听了佛法，那大家也知道说弥勒菩萨他的愿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了希望让弥勒菩萨更早要来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积极的努力，赶快的，不是要靠佛来帮我们，我们要赶快自己呢借助听闻了佛法，了解到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开始要开始净化自己，也积极的去推广佛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借助佛法去净化他们自己，让我们的世界呢能够渐渐的清净。那所以这个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刺激众生去自己努力。所以这个是佛菩萨用的不同的方法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希望当来下生弥勒诸佛，然后希望弥勒菩萨赶快下生人间成就佛道，但是他又有一个条件，你们要清净一点我才下来啊，所以我们只好赶快自己净化自己啊。然后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留下来了教法嘛，如果大家说啊等弥勒佛来救我们吧，那又太懒了， 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是不同的方法。那所以呢，这并不是表示弥勒菩萨呢是用简的，就是就等到大家清净一点的时候他才来比较容易，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事实上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呢来鼓励众生呢努力的去学习。好，那我们说了这个弥勒菩萨自己是怎么修学，那我们要怎么修学弥勒的法门呢？所以我们知道弥勒净土它的殊胜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只是想啊，我们要想说怎么样去达到。那要能够跟弥勒菩萨在一起呢，我们要知道说弥勒菩萨其实他所发的愿也还是大菩提心啊。那所以呢这个有两个方法呢可以跟弥勒菩萨在一起。第一个呢是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然后发愿跟弥勒菩萨在一起。所以行菩萨道呢就是要修持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所以要在人间尽量的去帮助众生，就像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一样啊，再去这个能够与更多的众生分享佛法，能够帮助众生解除他们的烦恼。在经典里面说到呢，弥勒菩萨呢他是具反复身，不断诸漏，又说他虽然是出家，但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很多人呢就被这句话这个搞就是被就是误解了这句话。为什么弥勒菩萨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是不是说我们如果要修学弥勒菩萨的方法，或者要跟弥勒菩萨在一起呢，就不需要修禅定，也不需要断烦恼，那多么好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你并不是说弥勒菩萨完全不修禅定，也不是说他完全不断烦恼，而是说他说虽复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强调说他要引导我们所表现的，就是说他虽然是出家，尤其是他是佛陀时代的大弟子，但是他并不只是专注于自己的修学禅定，自己的赶快断烦恼得阿罗汉果，而呢他呢所以对当时那一些就是积极赶快自己断烦恼的人来说，他好像不是很修行。但是事实上呢，他的重点在于呢，他要去多利益众生，做多布施、持戒、忍辱、慈悲、精进的这些功德，所以必须要跟人在一起。这个是行菩萨道的一个模范。因为如果说一个人他这个只是自己精进于禅定，自己赶快要断烦恼的话呢，这就落入了自己要赶快自利，只是自己得到利益。但是呢修菩萨道很重要的就是要利他利己，然后利这个自己的这个成就呢，是事实上是从利他当中去完成自己。所以菩萨道的修学呢，是从利他当中去完成自己啊，就像大家在学习佛法，你们在 Universe 里面学习，你会发现到呢，你如果能够把佛法应用得上，透过帮助别人，你对佛法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对自己对三宝的这种信心呢，能够更坚固。所以是去从利他当中去完成自己。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到，没有别人的这个这样子的磨练你的时候呢，你有时候不能够看到自己的盲点，然后自己也突破不了自己的这个烦恼，只是有时候磨的时候会很痛但是呢你能够突破过去的时候你就成长。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当成是给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这样子的磨过去过后呢，你发现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如果自己一个人修学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坏习惯呢不容易磨掉。 所以我们要感恩他人。那所以弥勒菩萨呢，他是表现菩萨的精神，就是要为末世的众生呢做一个模范。所以并不是说他不修禅定，这个不断烦恼，而是他不专修禅定，不只是专门在顾自己断烦恼的意思。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呢，要跟弥勒菩萨在一起呢，我们要行菩萨道，然后呢发愿这个往生弥勒内院，然后呢要帮助弥勒菩萨，要与弥勒菩萨一起呢下生人间，净化人间净土。像近代的太虚大师就是弥勒这个菩萨的这个就是学习弥勒菩萨的榜样的一位法师。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往生兜率陀天。所以第一个刚才我们说行菩萨道的，你可以说要往生兜率陀天，或者是你一直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净化人间，等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这是一个方法，就是说一直在这个人间行菩萨道，一生与一生的发愿要行菩萨道，因为弥勒菩萨最后也是要下生这个人间来净化这个人间净土嘛，那你就在这里一直先帮他做基础工作，因为就是在这里净化人间，那在这里等他下来，这个是第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有这种净化行菩萨道，然后净化人间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愿，这个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升到兜率天那边去跟弥勒菩萨学习，然后呢再跟他一起下来，这是两种方法，一个是在这里等他，一个上去陪他。所以上去呢，这个所以第二种方法呢是往生兜率陀天。那这个就是因为如果说在这个人间这里呢不断的修学净化人间，这个等他下来呢，有时候有的人怕说会这个被欲望牵引而去，然后堕落了，忘记了要行菩萨道，那这样子就很麻烦。所以呢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到这个比较可靠的方法呢，就是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你就跟着他，那等到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起下来啊，在龙华三会的时候见佛闻法断烦恼了生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也能够就是能够跟随弥勒菩萨，然后能够自行化他。那但是如果要怎么样去往生兜率陀天呢，要升到兜率陀天呢，现在如果说我们选第二个方法，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弥勒菩萨他的特色在于他的慈心，就是他是慈氏菩萨，所以呢要达到这个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要跟弥勒菩萨结法缘，要自己的愿，我们的愿跟弥勒菩萨的愿是一样的，就是慈悲啊，有慈心慈悲，然后就是希望说给这个众生带来快乐，不要给众生带来苦恼。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从一发心要学习弥勒菩萨的时候呢，开始就是不杀生不吃众生肉，所以修学弥勒法门的呢肯定是吃素。如果你还想吃肉，你又说你慈悲，就很矛盾。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不杀生不吃众生肉，这是我们对吃，因为你一吃，你要一杀生的话，你就让其他的众生得到了伤害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第一个最根本的这个要件。那在弥勒上生经里面有说到呢，往生兜率天的条件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要能够持五戒，这个 持五戒，或者然后这个守八关斋戒啊，甚至受具足戒啊，能够呢身心能够精进的依佛的教法去修学，让身心得到清净啊，还有修学十善啊，这个是十善啊，这个是第一点，也就是说要能够持戒啊，持戒包括五戒啦，或者是八关斋戒啦，如果能够出家那当然更好，那能够让身心呢在佛法上不断的精进，然后修这个不求马上的这个得到，马上的得到阿罗汉或者什么之类的，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来不断提升自己，但是要有这个心身能够精进，然后修持善法，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能够呢修种种的善法啊，能够供养，他说少塔徒弟，也就是说能够这个照顾佛菩萨的这种这个地方，比如说到寺院去做种种的供养，扫地啊都好啊，供养这个烧香供养，这些都是属于一种修学修行的方法，透过这样的修行呢来长养我们的这个虔诚心，我们的恭敬心，也以及我们的谦虚的心。还有就是修持禅定，读诵经典，然后呢还有就是诚心的忏悔，对自己所过去所造的这个的无知所造的种种的恶业，我们要诚心的忏悔，让它得到清净。那所以这个是就是要能够往生兜率陀天，与这个弥勒菩萨在一起呢除了这一些之外呢，当然还要悉念这个兜率陀天的种种这个殊胜，因为你要往生这个兜率陀天嘛，那一定要有这个愿，想要到兜率陀天去，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要到极乐世界去，你也要有信，就是相信，强烈的这个信心，然后呢有愿要去，然后还要这个行，也就是说他这个佛菩萨所设定的我们应该要满足的条件，你要必须要能够做到所以一样的到兜率陀天呢也一样，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愿要能够常常想念这个思维这个兜率陀天的殊胜，有这个弥勒佛在说法，你很想要去当然同时你要对这个兜率内院弥勒佛的这个教法你要有信心，也是很重要，那再加上你这个持戒行十善念这个称念弥勒圣号这一些呢还有礼佛拜佛忏悔，这一些呢都是一些重要的一些条件。所以呢要能够生兜率陀天呢，在这个弥勒上生经里面说到，人天龙鬼神呢其实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断烦恼的都可以生兜率陀天，那重点就是要能够守持境界，守持戒行十善，然后呢这个是基本的，然后呢能够称念这个弥勒圣号，礼拜这个弥勒礼拜拜礼佛，然后呢还有这个愿生这个兜率陀天，这样子这些呢都是这个他的条件，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条件与弥勒菩萨的本愿相符，那你才有可能说要升到兜率陀天去。好，那这是说到条件，所以他的条件呢事实上呢应该可以说是比较容易，那所以弥勒法门呢它的殊胜呢它也是它这个其实跟其他的净土比起来呢可以说是比较容易，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弥勒净土呢它还是在欲界天，所以换句话说你这个你 你这个欲呢还没有完全去除，其实都可以，就是说你的烦恼还没有完全断尽呢，都可以去往生兜率陀天。所以这个是它是比较容易，只要能够皈依三宝，手持清净戒，如法的布施啊，然后发愿往生，称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就能往生兜率净土。所以不像其他的净土能密，你必须要达到一心不乱。所以这一点来说呢，其实是比较容易。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弥勒菩萨他是发这个菩提心，但是呢要往生弥勒净土呢，不一定是要发菩提心，你发出离心的，或者是说只是希望来生更好的，希望说升天，来生更好的人天善根的，也能够随愿往生。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个愿，然后你布施持戒，有这个愿要往生，也可以呢去往生这个兜率的净土，兜率内院，清净弥勒菩萨啊。所以呢可以说弥勒菩萨的这个兜率净土呢，是适应呢不同根基的众生。极乐世界的净土呢，是针对要发菩提心的，所以极乐世界其实是大圣净土，但是弥勒净土呢是就是发大菩提心的，或者出离心的，或者是只是求人天福报的正上心的，都可以求生往生弥勒净土。嗯，
不讲解都帅
都帅天。所以说这个弥勒的这个净土呢，其实是这个我们说是三根苦背，也就是说不管是大圣根性的，还是发出离心的小圣根性的，或者是说只是求人天福报的，都可以求生往生弥勒净土。好，这个是说到弥勒净土呢，事实上它是比较容易啊，其实也比较靠近我们，因为我们都还在异界嘛，那所以它是其实是比较靠近，不像其他的净土呢，好远啊。好，那那说到这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说弥勒菩萨他的愿呢，就是要达成人间净土。所以当我们呢这个修学弥勒法门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自己，那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奉持五戒，修习十善啊，自利利他，还有读大圣经典，来鼓励我们的菩提心啊。那这样子，还有就是念弥勒佛的圣号，来发愿往生这个净土。那所以要这样子常常这样子做呢，同时鼓励我们周围的人也这样子做，制造让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成就这个佛道的一个因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都常常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好，那大家没有问题。
我好奇就是说这些关于弥勒菩萨的记载是只是就是说是不是南北传共有的，还是
这个弥勒菩萨的记载呢，在有几部经，就是弥勒菩萨上生经，还有就是弥勒菩萨下生经，然后还有就是说佛说弥勒菩萨本愿经， 这一些里面呢都有说到这个弥勒菩萨的记载，所以呢在南传里面应该也有一些记载，否则的话南传不可能会有这个相信弥勒菩萨，所以应该是有一些记载，只是说记载的是不是相同这个就还要再去检查一下。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我们就说一下，就是说弥勒菩萨所教导我们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要礼拜礼佛发愿忏悔回向。那大家知道怎么礼佛吗？其实礼佛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当你礼佛的时候呢，你要观想，就是这个佛菩萨就像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所以我们在佛前呢反观自己，佛是那么的清净，然后反观我们自己还有那么样多的烦恼污秽，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呢要把这些烦恼去除，否则看着佛那么样的清净，再看到自己这么样的脏，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第一个呢要反观自己，提醒自己，第二呢在佛前呢礼佛的时候呢，可以借助礼佛当成一种忏悔的方法，看作佛我们忏悔自己过去的无明，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烦恼，为什么把佛的教法忘记呢？看作佛已经讲了这么多次，讲了2600年，我们还在这样子做这样子一次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佛前呢忏悔。那借助这样子的忏悔呢，我们能够奠定自己呢不要去犯错，也让我们更去意念佛的教法。所以在这个，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到佛堂就拜三拜这样子，其实拜佛是一个很好的修学方法。当你越拜，你让第一个你这样子拜的时候，你反观自己的烦恼，这样子越拜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慢慢静下来，慢慢静下来，然后呢你这个越拜呢，你会发现自己的确有这么样多的不圆满之处，我们也会觉得会慢慢的呢让自己把降服自己的慢心，我慢心，让自己呢能够越来越谦虚，谦虚到最后呢了解到这个在拜的，然后这个在拜的你就纯粹就变成慢慢的烦恼，因为你反观佛的教法，然后感觉到自己的无知以及自己的这个遗失，我们把自己自我呢慢慢放下，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烦恼就轻了，然后你只是纯粹看到自己在拜，你再继续这样子拜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谁在拜，这个在拜的是什么，你发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心其实是很多东西配合在一起，是在拜，我在哪里，从这个拜佛当中呢也可以能够去体会到无我。所以呢这个拜佛有不同的层次，有一些人拜佛呢是这个求东西的时候在拜，根本就没有反观，有一些人拜佛呢是拜给人家看，说我很有修行那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拜佛哈。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去佛堂拜三拜也不知道拜什么，那当然也有人说为什么要拜三拜，这个有很多的解释方式啦。我们可以说拜三拜就是提醒我们佛法生三宝，这是最简单的。那也有说拜三拜呢让我们反观自己贪嗔痴，要去去除。那拜三拜也可以提醒我们戒定慧要去修持，所以这个拜三拜你看你怎么样去修学啊。那这个 所以这个拜佛呢，能够用拜佛拜呢，其实不一定只是三拜的，所以拜佛可以用当成一种修行啊。那另外呢，就是在拜佛，然后我们就刚才听有讲到呢，这个弥勒佛他自己的修学，就是透过拜佛发愿，在佛前发愿，奠定自己看作佛当成你的证人，你发愿要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要减轻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啊，要向佛菩萨学习，你在佛前不断地奠定自己的这种愿啊，这个是弥勒菩萨的修学方法。还有在佛前忏悔，我们顶礼佛的时候忏悔自己的过失啊，自己的无知，自己的烦恼，这样不断的拜，让自己最后能够达到心的清净，这是一种忏悔的方法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能够这样子做，我们也要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在做，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在拜佛，希望自己成佛，我们在拜的时候也要记得像弥勒菩萨一样，也希望一切的众生能够得到离苦得乐，希望一切的众生也能够得到佛的大智慧。所以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最后呢，我们要回向众生以佛道，就众生回向呢，希望一切的众生也都能够离苦得乐成佛，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佛。所以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之所以能够修学，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其实很多众生也跟我们其实都帮助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众生也跟我们一样那么样的苦恼，我们今天能够学佛，我们希望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学佛。所以呢，用这种希望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法喜也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所有的众生也能够沾染到一些法喜。那所以这个回向，然后还有就是做种种的供养，那这些呢是弥勒菩萨在修学菩萨道的时候呢所做的方便安乐之道。那所以其实这些方法呢是我们平时可以去用的啊。还有当然就是要记得要离恶行善啊，所以持戒修十善，然后呢礼佛发愿忏悔回向，做种种的供养功德，那发菩提心，那这一些呢是重点啊。然后呢能够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心心念念跟佛菩萨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我们是希望往生这个弥勒兜率内院的，那我们就称念弥勒菩萨圣号啊，希望呢能够意念佛弥勒菩萨的这个净土，然后希望自己能够与弥勒菩萨同在，然后呢到龙华三会的时候跟弥勒菩萨一起下生人间。要不然你就是选择呢生生世世在这个娑婆世界行菩萨道，在这里等弥勒菩萨下来，弥勒菩萨下来这个龙华三会三转，这个龙华三会三转三次转妙法轮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个能够得到解脱成正等正觉，这个是两种方法。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开示呢，给大家了解到，除了大家一习惯的这个阿弥陀佛净土之外呢，还有所谓的弥勒净土，那就看哪一个比较契合你的根基，那都是很好的修学方法。